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或许生活当中让你常常觉得有重担，或者是你也有很多对于未来的忧虑，或是当下有什么样的挑战觉得很难去度过，刘文真的是要鼓励你哦。每一天当我们来倚靠神的时候，我们会相信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回首过往，我们会发现有一双恩手一直在引领我们。或许你现在正落在一些试炼当中，我要鼓励你不要灰心，不要丧志，我们继续抬头仰望神，神要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让我们能够每一天呢，都经历神的恩典够用。也盼望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刘文为你代祷的事项，我都非常欢迎你能够写信来给我，让我有机会为你祷告。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忠诚的纪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忠诚的纪念，我们可能假设自己向神热爱的表达对神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你的奉献可能比你所想象的更有价值的多了。我们对基督的爱与奉献可能成为将来历世历代对神的纪念。这个女人发自内心深处向耶稣表达自己的爱，她如此做不是要博得门徒或公众的好印象，也不是要得到耶稣的赞许，她只是单纯的想要向耶稣表达自己的爱。他没有做什么引人注目的壮观大事，他既没有行神迹，也没有讲深奥的道理。然而耶稣为他无私的忠诚深深感动，他认为这件事值得后世纪念。我们不了解做什么事最能讨神喜悦，也不晓得神会向后世子孙特别称许我们哪一个爱的行动。亚伯拉罕并不知道那天自己甘愿献上爱子会被后世纪念，且为听见这顺服事迹的世代带来祝福。大卫也不晓得自己与神同行能如此讨神欢喜，并成为仿照他榜样的后世的祝福。神能够使用我们的忠诚变成一项属灵的遗产，使它成为后人的祝福。 除非到永恒的那一刻，我们永远不了解谁会有你公益生命的榜样而得到祝福。这就是每日向神表达热爱及奉献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所能献上的是如此的有限，但愿能蒙你的称许，赐我忠诚爱你的心，将一生都奉献给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一首《我献上自己》。
祝我愿更深认识你，祝我愿遵循你旨意，负你的恩，学你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你。祝我愿一生敬拜你，祝我愿尊荣你生命，如同香膏为你倾倒，世人的见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刘汝京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这本书总共有十章，我们今天要看完第七章《分辨神旨意的工具》，还要进到第八章《智慧之道》的上半段，一起来读这一本《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我们偶尔都会跟着直觉走，也就是说，凭一种感觉或直观来做决定，心里对于要做什么有个印象，然后就去做了。多数时候，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对，甚至是好的。尤其如果有感动去做的那件事原本就是一件好事，比方递杯凉水给口渴的陌生人喝。这本书的用意不是要把大家变成超理性的决策者，就连带全家到休闲餐厅吃饭，点个开胃小菜，都要开启 Excel 表格分析一番后才能做决定。我绝对无意叫大家千万不要基于主观或无法解释的印象来做事。毕竟我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就是做点什么吧，而不是在确定自己没犯任何错误之前不要轻举妄动。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印象是主观的，则是你认定那是出于神的。以下就是我对这件事深刻领悟到的智慧。印象就是印象，没什么特别的。不要把印象、直觉、主观感受跟来自神的话语混为一谈。假如你脑海里冒出一个念头或心里有股冲动，即使是发生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也不要以为那必定是来自天上的声音。我们都会一直浮现各种直觉、预感和直观的感受，可是有些是出于神，有些则不是，甚至绝大多数都无关紧要。听从你的直觉也好，不听从也罢，总之不要把直觉、预感之类当作特殊因素，也不要认为自己需要有种平静安心的感觉之后才能够下定决心。连带提醒一点，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自己有祷告过了，就认为所做出的决定不可变更。教会的长执会或宗派委员会常犯这方面的错，只因这件事经过充分祷告才做出决议，所以就不必再讨论了。有没有祷告固然差别很大，如果我用一段时间迫切祷告过，的确会更敞开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或是能更温柔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经由祷告过后，主所引导的印象仍旧是印象，这个计划的正当性对与错并不能凭我们祷告后的感觉来判定。很有可能我们祷告后仍感觉到不安，但其实只是因为面临的是一件吃力不讨好却又不应回避的事。相反的，我们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太想要了，就欺骗自己说神照我心里所想的应允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拿为此祷告过了当成神绝无谬误的印章盖在长执会的计划上，好像一副有祷告过神就会背书一样。我鼓励教会要信任他们的领袖，并也请他们放心，我们是跟神求过智慧且愿意顺服他的。 打开的门，羊毛随机翻到的经文与印象，倘若被以正确的方式来解释，其实会在基督徒信仰生命有一定的位置。但依据我的经验来看，这些工具带来的伤害多过于益处，因为他们很容易被滥用、被操弄，甚至沦为迷信。有没有更高明的做法呢？那么又得请出约翰纽顿这位高人来为我们指点迷津了。他说，一般而言，神引导和指示他百姓的方式是透过在祷告中赐下圣灵的光照，使他们明白圣经且喜爱圣经。神的话语不是被用来当成彩券兑奖，更不是被我们以只字片语来当成指令使用，因为这些遭抽离脉络、断章取义的经文早已失去其价值了。圣经乃是提供公正的原则和正确的理解，来规范我们的判断与好恶，从而影响和指引我们的行为。有两个字可以形容这个获得神引导和旨意的方式，就是智慧。它一点都不性感，也不需要秘密解码指环，可是一旦拥有了它，你就明白公义、公平、正直和一切完善的道路。大家都说这是个资讯时代，的确，无论书籍、广播电台、卫星或有线电视频道、谈话节目主持人都比以往多很多，如今更有网际网络的普及，几十亿条资讯全在我们的指尖下。但是智慧比资讯难寻多了。不久前，我想了解关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 Google 了一下，得出614000笔资料。为了好玩，我试了另一个关键字熔岩，没想到得到1600000笔资料。更酷的是，天龙特工队里顶着莫霍克发型，因为我为那个笨蛋感到可怜口头禅而家喻户晓的电视演员怪头 T 先生，搜寻后竟然获得630000笔资料。假如只根据网际网络来判断的话，怪头 T 先生于天龙特工队所饰演粗犷好斗的角色对文明的影响远大过修习底德的一切著作。我们拥有的资讯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但我们的智慧却远远落后知识的脚步。事实上，你若主张资讯增加，智慧却减少，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就以新闻为例吧，现在24小时都有新闻频道可看，因此我们误以为自己可以随时掌握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但其实我们不过是得知大家现在都在讨论什么而已。大部分过不了一个月，时间就证明其重要性有多低。就算偶尔出现有用的资讯，也被太多无用的信息包围，以致我们仍然很难以正确的眼光看待事情。我们拥有大量的资讯，智慧却不足。近前的人生需要智慧，神没有告诉我们未来将会如何，也不希望我们预知未来。面临人生重大抉择，不知该如何决定时，神并不希望我们为了那些隐藏未知、关乎指引的旨意而在黑暗中摸索。他希望我们信赖他，而且成为有智慧的人。这正是箴言的主旨，尤其是第二章。让我们来看其中的1-6节。我儿啊，你若领受我的言语，珍藏我的命令，留心听智慧，专心求聪明。你若呼求明理，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寻他如搜寻宝藏，你就懂得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赏赐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什么是智慧？第5节给我们答案，智慧就是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在箴言中，智慧永远合乎道德。智者的反面是愚昧人，可不是智障脑残，而是在生活中不遵行神的道。智慧是认识神并遵行他的吩咐。另一方面，愚昧则是背离神且只听从自己。因此我们讨论智慧，不是讲讲诙谐的格言和简朴的建议，更是在谈论一种深刻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圣经所说的智慧，是存着敬畏神的心来过有纪律又有见识的生活。箴言第二章不只告诉我们智慧是什么，也指出我们应有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切慕寻求，因为对基督徒来说，智慧比银子或金子更加宝贵。很有意思的是，圣经里找不到一处告诉我们祈求神揭露未来的事，或将他对我们一生的计划写明出来。可是圣经却明白告诉我们要呼求明理，扬声求聪明。换句话说，神说不要祈求看见我为你所定的全部计划，要向我求智慧，好让你知道如何照我的命令而活。智慧很宝贵，因为有智慧就可使我们远离愚昧。翻开箴言第二章下方经文，翻译自新国际本圣经，你会注意到通篇的架构是：你若如何就如何，你若这样做就得着智慧。具体来看，你若领受我的言语，你若呼求明理，你若寻找智慧如寻找银子，你就懂得敬畏耶和华，你就明白公义、公平、正直。第五到十一节则说明获得智慧后将会如何，你会得着知识和聪明，得到庇护和一切完善的道路。同样重要的是，智慧会使你免于真正的危险。第十二到二十二节让我们看见，智慧使我们远离恶人，远离黑暗的道，远离歪曲的路。智慧能使我们抗拒用甜言蜜语勾引我们的女人。智慧是走义人的路，愚昧的人则走上死亡之路。这么宝贵的智慧要怎么得到呢？上述经文提到三种方式：第一是将神的吩咐珍藏心中；第二是留心听智慧；第三是呼求明理。用我们熟悉的话来替换，我们会说我们得智慧是借由读圣经，将神的吩咐珍藏心中，听取明智的建议，留心听智慧，以及向神祈求呼求明理。以上第二和第三种方式几乎可以互换，因为神多半会借由其他人把智慧赐给我们，但是为了更有架构性，我们会分开来逐一讨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刘汝京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下面来听这首诗歌，盛小梅的《好好的过》。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当我完全不知所措，我还是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每一步
从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分辨神旨意的工具下半段，以及第八章智慧之道的上半段呢、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第八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在碧蓝的夜空，还有星星告诉我